牧师、IP 们、弟兄姐妹们、学房同学们，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到了新的一卷书《提摩太前书》。那大家有印象的话，其实去年我们有读过这一卷的书，但我们相信神在这个时候借着我们611的众教会一起来读这一卷书的时候，那一定对我们是又有一番的提醒跟新的一些的启示。那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卷书的那一些的背景。那这一卷书呢，是保罗他生前最后所写的其中的一卷书。当时他派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是去解决这个以弗所教会里面那些不合神心意的长老的问题。他去那里呢，就是要开除那些长老，那重新设立合神心意的长老。那所谓长老，那其实也是可以是叫做是教会里面的监督，他们信主已经有一定的年日，他们是生命成熟，并且呢负责监督这些事工的这样的基督徒。那今天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保罗他特别提醒提摩太要为这个守住真道来打这个属灵的仗。所以我想把这一章的主题定为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我把这一章分成四个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第一节跟第二节。真儿子起来捍卫真道。这里上来就如保罗其他的书信那样，会对收信人有一番的问候，但是只是从两节的经文我们就看到收信人跟保罗的关系非常的特别。保罗说这个收信的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那他们之间我们看到有非常深的关系，所以我们相信保罗一定是对这个提摩太非常的信任，所以保罗才敢托付提摩太呢，他去处理这个以弗所教会长老的问题。那他去处理这些问题，其实就是为了要捍卫这个真道。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也都很想被重用被弃用，只是透过这两节经文仿佛我们也看到一个人能够被委以重任，首先他要做真儿子，然后呢他才能被他的权柄所信任所使用。所以我们今天作为族长的，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敢把一些重任托付给我们的组员呢？那我们作为组员的也去想一想，为什么组长有时候不敢把重任托付给我呢？可能自己来承担，可能托付给别人。对于这两个问题，虽然说不一定绝对就是那样，但有时候就是因为这种真儿子真父亲这种之间的关系没有被建立起来，所以信任度不够的时候，有一些事情真的我们不敢委托，那我们也不能够被委托。那我们都看到主耶稣对我们的心意是我们都要去栽培门徒，我们栽培门徒是为了让门徒们一起来守住这个真道。耶稣的心意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门徒，都要有接班人，因为神随时对我们有另一番的心意，又呼召我们去到新的岗位，离开原来的那个的岗位。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这个建立门徒，并且是建立门徒是要建立真儿子这样的门徒。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一章的经文，在保罗开始提摩太开始提醒提摩太要捍卫真道打美好仗的时候呢，首先他提到当时以弗所教会面对着两种的这个异端的教导。所以在第二部分，在第三节到第十一节，我想分享的是防备两种常见的异端。第一个异端是第三到第四节，是思辨主义。我快快的读一下这里这两节经文。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 和无穷的家谱，这等是子孙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那从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当时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有几个人在教会里面其实是带进了异教的思想，开始讲一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那些的家谱，带来了很多不造就人信心那些的辩论。那由于以弗所教会其实过去它是很深的受到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那里的人自然也受到了这个思辨主义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希腊的这个文化的里面出了很多的这些哲学家，出了很多对那些各种各样问题的辩论。那在这里保罗举其中一个例子呢，就是对这个家谱的辩论。有一些学者他们解释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认为说，当时的人辩论就是有的人认为说约瑟的后裔就会更加尊贵，因为约瑟后来成为了这个以色列的长子。那有的人就反驳说不是，是犹大的后裔会比较尊贵，因为这个大卫的子孙是出于犹大。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的辩论其实不会造就我们对神的信心，也只会造成人对神的误解。所以呢，保罗就批评这种的思想。当然保罗这里除了提到这个无穷的家谱，他也提到这个荒谬无凭的话语。我们单从这里几个字无法明白当时他们到底是辩论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其实这种思想这种话语直到今天还是存在的。例如有的人会挑战圣经说，圣经里面所记载那些创世纪里面那些人怎么可以活几百岁，今天最健壮的人都不可能上百岁生孩子，亚伯拉罕他怎么可以一百岁还生孩子，还有许许多多从理性上很难去解答的这些的问题。那不错，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提一些问题来思考去探索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带着信心去读圣经的话，就会带着这种希腊文化下的思想思维去找圣经里面的问题，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是不得造就的。经文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这种思辨主义不能够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真的说的一点都没有错的。信心是属天的货币，我们要经历神的应许必须要靠着信心，然后才是理性，也就是先信心后理性，也是我们611其中一个核心的价值。不是说理性不重要，但是我们要转变这种我们在世界受教育所被影响的这种思维，这种希腊文化的思维，我们要转变，要先用信心再用理性。那如果一个人他在信主的事情上，特别他是以理性入门，就觉得我一定要把圣经都搞清楚了想清楚了之后才信，那更加是会拦阻了他来认识耶稣。所以今天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一些的慕道友就是因为现在这种思辨主义的思维的里面而导致他一直没有办法信主，你要帮助他走出来，因为他这样他生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他也没有办法去经历神的。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基督徒他虽然已经信主，但是他还是活在这种希腊式的这种思辨主义的里面，你更是要帮助他走出来，因为他已经以希腊的这种思辨主义来信主，所以他也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更多来经历神，也没有办法来更深来经历神那个无穷的丰盛。让我们再往下看第二个以弗所教会当时面对的这个异端的问题，是律法主义，是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特别来看第八节跟第九节上半段的经文。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从这里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一封的书信里面 其实也在处理律法主义的问题。他强调说，律法用得合宜是好的，但也要明白，律法是为没有按照神心意而行的人所设的。那刚才整个弟兄有跟我们分享新加坡所立的一些的法规，它其实是有正面意义的。那今天我们也来看神所立的律法，其实也是一样的，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那我们就看一个当这个律法主义里面还是很常见的例子，就是十诫里面所提到的要守这个安息日。我们知道旧约的里面记载，在安息日工作是要被石头打死的，所以不守安息日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为什么神要吩咐我们去守这个安息日？当然是他作为创造我们全人类的主，他知道我们人应当怎样来运作，他了解人一定要安息，要来亲近神，那才能够有更好的工作的效率。所以我们看到掌握着全球大部分财富的犹太人，他们竟然可以在本来要赚钱的时间里面，他们大胆的要过这个的安息日。当然他们知道听神的是一定不会吃亏的。原来律法这甚至是只讲这个条守安息日的律法是好的，所以神才颁布给我们。但是从过去直到如今，一直有人抓住这一条律法呢，就死守那个规条的时候，就有人这样，一定要礼拜五傍晚到这个礼拜六傍晚一定要停下手上的工作才算是守安息日。结果这样就会让一些特别需要在这个时间工作的人没有办法来继续来信耶稣。例如这些一些他真的是需要轮班的医生跟护士，他们其实也是在为人生命的缘故在服侍在工作。那又有人可能抓住这条律法说，诶，我们不这样了，因为我们新约来到新约的时代，那安息日已经都转化了，到了礼拜天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人不要按这个时间了，但是要礼拜天一定要出席这个主日崇拜。那这种尊荣神的观念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比方说有一位弟兄，他刚好在那段时间感染到了一个传染病，那他在这个时候这个礼拜天是不是还要死守这条律法来出席主日的崇拜呢？我想不然。我们看一下经文第五节是怎么讲的，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那保罗在第五节这里所讲他抨击这个律法主义的时候写道，神的命令总纲就是爱。那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是爱神爱人，他要是刚好那个时候感染到了传染病，他还要死守这个安息日的律法而坚持要去教会吗？当然不要，因为他的出席他极有可能会影响别人，他的出席也不是一种爱神爱人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就是面临着律法主义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过今天我们也要看到，虽然说律法主义在教会里面还是有，但是比起律法主义更加严重的是律法主义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极端，泛自由主义。那我们在这里，所以虽然这里没有保罗当时没有面对这样的问题，但我们在这里也提一下，还是用这个守安息日来作为例子。今天我们活在新约时代，知道不需要去死守那个律法，要以爱神爱人为总纲。所以有的人就认为那不用死守律法了，所以我这个不出席这个主日的聚会也不要紧了。其实这也是不对的。那这时候律法的应用就要进来了。在这一章第九节的上半部分就提到，律法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所设立的。 所以此时律法就要应用在这些相信泛自由主义的人的身上。要知道，神设立这个安息日的律法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不是说要限制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拿掉，也不是为了限制我们不让我们去做一些我们喜欢的事情。要是我们人这样去了解说，哦，不用死守律法了，我们可以选择出席主日的时候我们故意不去出席，那也是违背了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真道，不偏左右。那当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是我想分享这一章的第三部分，纪念赦罪就不易偏行。这里保罗写着写着对提摩太要劝慰他捍卫真道这个的提醒，突然之间他又开始感谢神对他这个罪人的怜悯，他甚至觉得自己是那个罪人里面的罪魁。他能够信主得神的拯救，并且他能够服侍神，他实在是十分的感恩。那为什么保罗在勉励提摩太要捍卫真道的时候，突然他写他感恩神对他这个罪人的怜悯呢？我个人觉得，因为福音其中一个根基性的信息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都是蒙神怜悯赦罪的罪人。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渠道去跟别人分享福音，分享我们的祝福，可以用很多东西，但是人最终要信主，并且要持续的跟随神，在真道这条路走下去，他必须要明白，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只不过是蒙神怜悯的罪人罢了，我们没有什么好夸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并且定义选择要走在神的真道的里面，而不是选择走自己的路。那迷失真道的人通常是怎样的呢？是骄傲的人，选择要走自己道路的人，顺着自己私欲的人，这样的人就很容易会迷失真道。所以主耶稣他在路加福音的八章里面提到说，那个从灵里面明白自己是一个蒙恩罪人的税吏，我们都记得他是怎样祷告的。其实比起那个从知识上面了解自己是罪人的那个法利赛人，更加的为义。我们真的要求神开启我们，当我们更多明白我们只不过是这个蒙恩罪人的时候，我们对待神的时候就能够有更加多的感恩，我们就能够像保罗这样，我们能够更多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能够在这条真道的路上，我们能够持续的走下去。最后我们来到这一章的第四部分，是18节到20节，劝提摩太打美好的仗。从这一章前面保罗就一直在叙述他要怎样来劝勉提摩太来捍卫真道。来到最后这几节的经文，我们更是看到提摩太被保罗劝勉，不单只要守住真道而已，你要打美好的仗。那在18节，保罗就提到曾经有人对提摩太发过预言，他要捍卫那纯正的道。那如果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其实记载说当时的提摩太他只不过是一位生性胆怯的年轻人罢了，所以保罗才要来这样勉励提摩太。他勉励提摩太，你要纪念神在你身上的计划，让提摩太知道你带着信心靠着神你是可以做到的，你不要看你这一份的胆怯。那在19节，我们再看这里也看到保罗勉励提摩太，你要凭着良心来行事，你有良心，凭着良心行事，靠着神就能够帮助我们不要在真道的路上去迷失去走偏。最后呢，保罗在20节提到徐米乃跟亚历山大这两个人， 他让提摩太要借鉴。那根据这个史料的记载，徐米乃是一个讲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的异端的教师，他不相信复活这个的真理而迷失真道。亚历山大呢，则是一个他抵挡真道，甚至他陷害保罗被捕入狱的一个的铜匠。保罗让提摩太知道，我们要捍卫真道，但是我们在捍卫真道的时候，我们在信主的路上会遇到不愿意持守真道的人，那对待这样的人要断开他们对我们所牧养的羊群的影响。那在这些人，我们真的是始终对他们劝引导他们，但他们不愿意回转的情况下，我们也只好把他们交给魔鬼，盼望他们最终经历神经历人对他们责备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悔改并且醒悟，他们就不会再去谤读神的真道。我想总结我今天的分享，透过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我们要知道今天你跟我都要像当年的提摩太那样，要为着捍卫真道而战，并且这场战属灵的战我们要打胜仗，特别是面对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就如这里提的思辨主义和律法主义，我们要懂得如何去分辨，也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学习怎样去分辨。此外，我们也要持守在这个真理的里面，真道的里面，我们要从灵里去明白，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罢了，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我们要更多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最后，在我们为在这个真道而战的过程当中，要是我们遇到那些抵挡真道却一直不愿意悔改的人，首先我们要断开他们对我们所牧养羊群的影响，这样的人始终不悔改，我们为了他们灵魂的缘故，也要狠下心把他们交给撒旦，盼望当他们受责罚的时候，他们就有机会醒悟，又再次回到真道的里面。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Okay. 我们我在针对我们的同工曾焕所分享的这个主题哦，他从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哦的这样的一个的主题来思想。其实这一章经文我们来到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当然又回到保罗的书信，保罗的思想，保罗的一些对整个真理怎么样捍卫，怎么样能够持守得住。那我觉得这个季节或者说这个时间，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是看到教会要同心对齐。那在信仰上我们要对齐神的真道，那么在生活上生命里头却是要竭力的持守一种的同心。那特别是当这个地方保罗特别针对他的所谓的属灵的心爱的门徒，叫做属灵的真儿子怎么样子在属灵上有一个共同，有一个同样的合意，然后在信仰上有一个跟神的对齐。所以这一章可以说就是一同为神的真道打一场美好的仗。那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我可能我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来分这一章的点，我就只分成两个大点。一个是坚守活出真道的之战，坚守活出真道之战，这一场战役怎么样坚守这个真道。那第二点是福音真道见证之战，因为福音的真道是活出来的，是不是有生命的见证，那这个是一场征战。很多人可以信了福音，可是生命当中就是一直处在一个打败的状态，就是没有见证可言，那当然就是一个不战而败。如果明白我们的生命原来是一个要为基督来发光做见证的，那很显然这是一场战。好，那我们从第一点就是坚守活出真道之战。那从这个经文当中，我其实可以看到当中有四个事情。第一个是说到真关系，那这个真关系就是在主里面有一个属灵的真儿子。那这个真儿子的关系是怎样呢？那我觉得这也是六一的一个特色。 我们看到我们不是牧师跟会友，不是领袖跟跟随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生命当中的真关系，属灵的真关系，所以是真儿女的一种关系，这是第一。所以如果不是在这个关系里头，那很显然就已经是一个一个不是一场圣战，这个圣战第一有真关系，第二有真生命。真生命从第三第四节的时候就会看到当中有出现传异教。那传异教当中，特别刚刚同工也提到这些什么无凭的话语、无穷的家谱这些会引来很多辩论的。那其实这句话在另外一个圣经版本，在英文圣经的一个扩张版里头就会特别提到这句话里头所说的。那尽管这些所谓的无凭的话语，就是话语很常是有一个根据的，如果你没有根据的话，你完全凭了道听途说，据说是这样子，哎呀，我们古人都是这样说的吗？或者是我的甚至于大家会以为我的牧师是这样说的吗？那其实很常人的信仰会建立在你跟什么人，那你就把那个人所说的就当成是圣经了，当成是真理了，哎，那个有问题。那因为我们都对准神的真理，那神的真理是有根据的。那当然圣经的根据我们说原先就从神的律法，从旧约，你看耶稣所说的很多东西他都引用旧约，所以他是有一个根据的。那当然今天再加上保罗的书信，再加上耶稣所说的福音书，这些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的信仰更加是有根有基。如果说一个真实的生命或者是一个没有一个依据的，那这个是有问题的。那么当中所表达的就是都在完全是根据，就是我现在在翻译这个英文的这个圣经这边所说的，就是一种绝对的信靠跟一种的confidence， 一种的也可以说成是一个信心，对神的一个绝对的信靠跟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的基础。好，这个是所说的真实的生命。那如果生命不真，当然这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有很多信仰其实走着走着怪怪的，你会发现当中就只有那个牧师说了算，那渐渐有一种教主的一种的味道就出来了那就是那这个就是一个无凭的一种的信仰。所以这一场的真道要守住，是一个真实的生命。那跟着第五节到第七节跟着说什么真爱心了这边就说到律法的总归是爱嘛，所以真爱是清洁无愧而且是真诚的信仰。所以这个是说到真爱心，如果不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很显然这也已经是在真道上的一场的败仗。那跟着第四点，从第八到第十节那边所说的真信仰，那真信仰就是神的律法是生活的指导原则。那当中其实如果你注意看的时候，这里其实是说了14种不同的反面的，就是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但律法是为什么人设置的呢？其实人就是活在一种很自己的标准，而神的道或者说神的真理、神的法则、神的律法，就是刚好要造出一个神的标准，而不是人的标准。所以当中就说到神的律法不是为义人而设的，就是为什么人呢？14种人不法的、不服的、不虔诚的、犯罪的、不圣洁的、恋世俗的、杀父母的、杀人的、行淫的、青蓝色的、抢人口的、说谎的、起假誓的，或者是别样抵挡真道的。所以这律法是为什么而预备？为我们原先只有世界的一套标准，可是神的律法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信仰，是把我们从生命的问题扭转过来。OK， 所以这是坚守活出真道之战。那第二大段从第十一节到后面就看到福音真道见证之战从当中也有三个点可以看的。第一就是是否忠于神所托付的福音， 所以就11节到13节就讲到这个神托付我一个荣耀的福音，但是我们是否忠于所托付的福音？所以当中12节特别说到，是因为神以我有忠心特派我服侍他，所以是否忠于所托付的福音。那第二就是14节到16节是坚信活出爱心的见证。那当中保罗怎么样格外显出神的丰盛在基督里的信心跟爱心，他所强调的他自己原本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罪人，是罪人当中他是一个罪魁。那我想今天在真实的信仰的里头，我知道过去可能很多时候教会很容易啊，进到一个哇，信仰是神圣的啊，我们来到教会是圣洁的啊，我们在基督里面哇，都是美好的。所以，因为这种气氛，可能就会带出一种的文化啊，就是我们只能够表达好的，坏的都收起来。所以大家都要懂得怎么样盖自己，好，把自己包装的好美美的，盖的好好的，哎，看到都是一个很美好的啊生命，却不敢真实的面对自己生命的状态。但是真实的信仰就像保罗，他是在年老，他在晚年的时候，当他写提摩太前后书都是他比较后期的年日，就是说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身份地位，他是使徒中的使徒，他是很有权威的，可是他竟然可以在众人面前表达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就是我是怎样蒙了神的恩典，今天是怎样子蒙了神的恩典。那就是说今天我们不怕承认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知道在耶稣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这是生命的一个改变，坚信活出爱心的见证，信仰的见证。然后最后第三个小点就是嘱咐门徒要传承这个真的信仰。那这个真的信仰很显然它是一场征战，可是这个征战是什么？要能够传下去的。所以他对他的门徒，他对他的真儿子啊，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的托付，就是这个命令是要托付给你的啊，就是而且就是为了什么？打一场美好的战啊。所以总的来说，在真道上与神对齐，我想这是今天这张经文也是我们今年领受的一个主题，神的真道。就是我们与神对齐的标杆，然后建立同心的门徒真儿子啊，这是我们行动的标杆，或者说行动的一个目标方向。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成为合神心意的生命，那也有蒙福人生的见证。哦，所以我想这是神的话，特别当保罗提醒提摩太他在晚年的时候所说的话，也是今天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站在追求真道的事情上，好，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